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3月22日在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特别的拣选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半部的部分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彼得后书1章10到11节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彼得后书1章10到11节。在圣灵的帮助下得到德行之后，要好好的研读圣经，得到知识，因为对教义的知识会大大的坚固你的信心。试着明白神的话，对神的话有理性的属灵的认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从神的圣经当中得到系统的神学知识，把教义都放在一起，在绝对无误的话语之上得到真正的神学知识，得到那最被轻视却是最必要的那门学科的知识，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以及恩典的伟大教导。当你完成了这些之后呢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要注意你的身体保持节制，更要注意你的灵魂保持节制，不要沉醉在骄傲中，不要过于自信，要节制，不要对朋友苛刻，也不要对敌人刻薄，要节制嘴唇，节制生活，节制内心，节制思想，不要激情澎湃，被各种异教之风所迷惑。有了节制，再加上从神圣灵来的忍耐，求神赐下忍耐，可以忍受苦难。忍耐经过试验，就会如同金子一样发光。用忍耐装备自己，好让你不会在疾病当中抱怨，不会在损失当中咒诅神，也不会在苦难之中沮丧。要不停止的祷告，一直到圣灵使你有忍耐，能够忍耐到底。当你有了忍耐之后，还要加上前进。前进不仅仅是宗教，最虔诚的人可能是最不敬畏神的人。有的时候敬畏神的人可能看上去好像最不虔诚的人。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。真正虔诚的人是在圣礼之后叹息的人。去教会做礼拜，在外在看是很好的，但是仅此而已。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并不看重人外在的打扮，他不看外在的形式， 而是看内在和属灵上的恩典。所以有些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会轻看形式。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虔诚，那么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义。也因此，我们必须在忍耐上再加上对神的注视，活在神的眼光中，亲近他，寻求与神之间的交通，这样你就有了前进。接下来在前进之上呢，要再加上爱弟兄的心，要爱基督教会的每一个肢体，爱每个宗派的所有的圣徒，然后再加上仁爱，加上爱众人的心，向所有的人都敞开双臂爱他们。当你有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呢，你就会知道你的恩召和拣选，只要你以属天的方式切实地去实践这一些属天的生活法则，你就能够知道自己是蒙召的，也是蒙拣选的。除了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，然后在你的良心当中见证你现在不是过去的样子，而是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，所以你是蒙召并且是被拣选的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让你知道这一点。那边有一个人说他自己是蒙拣选的，但是他喝醉了。哎，亲爱的先生啊，你是被魔鬼拣选的，那是你唯一的拣选。另外一个人说，赞美主，我一点都不在乎证据，我不像你一样那样的律法主义。是的，我敢说你并不是律法主义，但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因此而感谢神。我亲爱的朋友啊，除非你有那些新生的证据，否则啊，你要自己谨慎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又有另外一个人说，好吧，但是我认为拣选的教义是非常放肆的教义。随便你怎么想吧，但是请为我做见证，我今天所讲的并没有任何放肆之处。很可能因为你是放肆的，所以如果你相信的话，就会使这个教义变得放肆了。但是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是洁净的。心中接受神真理的人，不会经常颠倒真理，离开真理去走邪路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人没有任何权利相信自己是神拣选的，除非他被神所更新。没有人有权利相信自己是蒙召的，除非他的生活与他的使命是一致的，他的行为也与恩召是相称的。要离开那让你生活在最终的拣选，离开，远离他，因为那从来都不是神的道的目的，那也不是加尔文主义的教导。虽然我们被欺骗，我们的教导被歪曲，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有好行为。虽然好行为不能够得到救恩，也没有一点功德，但是好行为却是救恩的必要确据。除非人有好行为，否则灵魂仍旧是死的，是未曾蒙召，是未被更新的。你越靠近基督，你就越多的效法基督，你的生命也就越与基督一致。而且你越是单纯的凭信心依靠基督，你就能够越确定在基督里的拣选和圣灵对你的呼召。愿以色列的圣者赐你恩典的甜美确据，使你在恩典当中能够彰显出善的印记。最后， 为什么要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呢？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使徒们所给出的理由。我一开始就讲了一点，正如我所说的，是因为它会使你开心。怀疑自己的恩召和拣选的人，不可能充满喜乐，而最喜乐的圣徒，就是那些知道并且相信的人。你们知道，我们的朋友们说，这是吼叫的荒野。而我对此的回复是，他们自己制造了所有的吼叫。如果他们向上多看一点，向下少看一点，他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吼叫，因为他们凭着信心，可以使玫瑰开放，使之拥有加密和沙伦的美丽，并且荣耀。但是他们如此的吼叫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信心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正比的。他们对基督徒来说，就像连体婴，他们会一起兴旺，或者一起衰败。当我能够说，神是我的神，我就能够除去所有的悲伤，能够把世界踩在脚下，以及地上的一切都被称为美好和伟大的事。但是，当阴郁的怀疑占据上风，我不敢说神是我的神。这个时候，安慰的溪流似乎枯竭，所有的盼望也都衰退了。只有信心能够使基督徒过上喜乐的生活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彼得所给出的理由。首先，我们为什么要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？那是因为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有人说，也许我们关注拣选，就忘记了日常的行为，就像过去的哲学家抬头看星星一样，我们可能会走着走着就跌进了沟里。但是彼得说，不会的。如果你留意自己的恩召和拣选，你就不会半跌。只要眼睛盯着上面，寻找你的恩召和拣选，神会留意你的脚，你就永不失脚。在很多教会和教堂里，并不经常听到关于今天的讲道。这难道不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吗？许多讲道内容总是关于老生常谈的永恒，要么就是关于千禧年的，或者是神在人被造之前的作为，要么就是当人都死了，都埋葬了之后，神会做什么。很遗憾，他们很少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应该要做什么，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交谈中，我们应该做什么。使徒彼得解决了这个难题，他说，这一点是很实际的，因为你只有通过留意自己的行为，才能够回答自己的拣选。当你非常留意自己的行为，确保了自己的拣选，你就会去做尽可能好的事，免得自己跌倒。难道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失脚，不是一件可取的事吗？注意，失脚和背离的不同。真正的信徒永远都不会背离灭亡的，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失脚，会伤害自己。他不会失脚摔断自己的脖子，但是跌断腿已经够糟糕的了。不会摔断脖子，他虽失脚，却不致全身扑倒。但是这并不是他将自己往石头上撞的理由。他的愿望是他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圣洁，一刻比一刻更加被彻底的更新，直到有基督的形象样式，好进入永恒的祝福当中。 你若留意自己的恩召和拣选，你就在做世上最好的事，防止自己失脚。因为这么做，你就永不失脚。现在我再来谈谈其他的原因，就差不多要结束了。这样，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丰丰富富的进入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。你们看见那边的船了吗？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航行之后，它靠近了港口，但却受了很大的损伤。船帆被撕成了碎片，处境凄凉，根本无法驶进港口。一艘蒸汽船正费力地拖曳着它，这就像勉强得救的艺人。但你看见另外一艘船了吗？它一路顺风顺水，现在满载而归。现在风帆扬起，白色的帆布被风吹得满满的，欢快而高贵地驶入港口。这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。你我若是有神的灵的帮助，加上我们的信心、德行等等，我们最后会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。有一个人是基督徒，但是祸灾，在他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前后不一的地方，他不得不为此哀愁。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，他想起了过去的生活，哭喊着说：主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吧。他的祷告蒙了应允，他的信心是在基督里，他必要得救。但是他在床榻上的时候是多么的忧愁啊。他想，如果我过去能够更好的服侍神就好了，我的这些孩子，如果我过去能够更好的培养他们就好了。虽然在耶和华的养育和告诫之下，我得救了，领受了伟大的救恩，但是我却不能够享受它。我将在阴暗、乌云和黑暗当中死去。我相信，我盼望能够与我的父辈们团聚，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行为可以随着我，或者说，实在很少。因为虽然我得救了，但是我的得救就像从火中经过一样。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他也快要死了。问问他，他的依靠是什么？他告诉你说，除了耶稣，我别无依靠。但请注意，当他回头看自己过去的生活时，他说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传了福音，神也帮助了我。虽然他并没有骄傲，也不会因着自己所做的而庆贺自己，但是他向天举手感谢神，他能够在一生当中都保持着衣裳洁白，他服侍了他的主，而现在就像完全成熟的庄稼，他将被收据在他主的仓库里去。听听他的声音，那不是战斗者虚弱的声音，而是以胜利、胜利、胜利作为临终的呼喊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像勇士一样死在荣耀当中，这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。现在，那殷勤使自己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的人，会保证自己得以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。得救好像从火中经过一样，使徒的这些话语暗示了多么可怕的场景。我来试着将它呈现在你们的面前。有一个人，他来到约旦河边，他的死期临到了。他是一个信徒，但也只是一个信徒。 他的生活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。过去的生活并不都像他现在所期望的那样。现在，严酷的死亡临到他，他必须要迈出走进约旦河的第一步。当火焰包围他的脚，他的恐惧可想而知。他脚踏在河里滚烫的沙子上，下一步，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，眼睛盯着对岸的天堂，他的脸上却写满了惊恐。他又走了一步，浑身都充满了火焰，又走了一步，他的腰部已经被火焚烧。得救却像从火中经过一样。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他，拖着他从河中经过。即使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得救如同从火中经过。他的死亡是何等的可怕啊。在河边，他惊愕地回头，看见那液态的火焰。他被呼召从中走过，那是他今生冷漠的结果。感谢神，他得救了，他的天堂是大的，他的冠冕是金色的，竖琴是甜美的，赞美是永恒的，幸福是不衰残的。但是，在他临终的那一刻，在他死亡的最后一刻，却被罪污秽了。他得救了，却如同从火中经过一样。我们再注意看另外一个人，他也快死了，他常常害怕死亡，他的脚刚刚沾到约旦河，他的身体就颤抖，脉搏微弱，甚至眼睛都要闭上了，他的嘴几乎不能说话，但他还是说，耶稣，你与我同在，你与我同在，渡过这河。他又走了一步，现在水开始恢复他的精神。他用手蘸水，尝了一尝河水的味道，告诉那些含着眼泪望着他的人说，死是有福的。他说，这河是甜的，不是苦的，死是有福的。然后他又走了一步。当他几乎淹没在河中，失去视野的时候，他说，当你听到我闭眼的声音，那时我甜蜜的时光就开始了。我的脸颊上有死人的苍白，但是我的灵魂里有荣耀。这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。他忠心侍奉神，靠着神的恩典，他的道路平坦并且宁静。因着殷勤，使他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所以作为奖赏不是债务，而是恩典。他比其他同样的得救却没有如此辉煌方式的人，以更高的荣耀并且更轻松的方式进入天堂。还有一点，据说入口是为了服侍我们，这给我一个非常甜蜜的暗示。我发现多德里奇也提到了这一点。基督要打开天堂的大门，但是属天的德行，就是我们的行为，要随着我们一起上去，为我们提供入口。我有时候想，如果神能够使我为这些会众的益处而活，为会众的益处而死，好让他们很多人都得救，那么进天堂是多么美好啊。当我到那里的时候，有入口来服侍我，不是只有基督，还有一些我所服侍过的人。有人会在门口迎接我说，牧师，你就是我得救的原因。还有其他人都要宣告同样的话。当怀特菲尔德进入天堂时，他必定是备受尊重的主的仆人。我想我可以看到成群的人冲向大门要迎接他， 有成千上万的人因着他被带到神的面前。哦，他们敞开大门赞美神，是他把他们带到天堂的，所以他们要服侍他，丰丰富富地进入天堂。也许你们有些人在天堂没有星星的冠冕，因为你们从来未曾对自己的同袍行过任何的善事，你们从来未曾拯救过人，所以你们的冠冕上没有星星。但是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他们必定有丰丰富富的入口。我希望在天上得到大冠冕，不是为了让我自己戴上，而是这样我就有更多昂贵的礼物好献给基督。你们也应该有同样的渴望，就是有更多的荣耀，可以有更多的献到基督的脚前，不是归于我们，荣耀要归给基督的名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现在要结束了，你们有些人和这节经文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不能够使自己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因为你们没有蒙召。如果你们从未被召，就没有权利相信自己是蒙拣选的。对这样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先问自己是否是蒙拣选的，而是要先问问自己是否蒙召。你们要到神的殿去，要屈膝祷告，愿神以他无限的怜悯来呼召你。记住，如果你们有人能够说，我手中一无所有，只有紧握你的十字架。若有人舍弃自己的自以为义，现在就能够到基督面前来，以基督为你的一切，你是蒙召的，你是蒙拣选的。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然后欢欢喜喜地继续前进吧。愿神祝福你们，荣耀归给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